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德国曼海姆的法轮大法信息日，2010年4月17日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城市曼海姆的步行街上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的居民讲述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争先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当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步行街上人头攒动，很多人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这里购物和休闲。法轮功学员一边散发真相传单，一边向路过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事实。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学员们还展示了五套功法。有个过路的年轻小伙子一眼看到了挂在桌子前的法轮图形，他马上凑上前来询问这是什么。学员详细给他解释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图形。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女士主动上前询问有没有中文的资料，想带回家仔细看。很多市民走到桌子前与学员交谈，并且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了名。
奥地利艺术家表示，演出充满积极能量。2010年4月17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音乐之都维也纳进行了两场精彩的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三次到访维也纳，给古典音乐之都的观众再一次带来了古老东方的神传文化。齐瓦罗瓦小姐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芭蕾舞演员已经七年了，三年前第一次观看了神韵在维也纳的表演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之后她每年都赶来看神韵的演出。她说，我太喜欢这场秀了，关键是演出充满了正面的积极的能量，极富活力，看完演出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能量。大学音乐教授施密特是一位指挥，同时也是作曲家。他说，我们特别满意的两点，首先是出色的服装，再就是优雅的舞蹈。那些男女舞蹈演员，他们的优雅，他们的表达，这在欧洲芭蕾舞的形式中是没有的。去年九月份从中国来到维也纳学习指挥的谭先生表示，音乐和舞台上的配合非常好，水乳交融。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想回味一下中国的文化，就来看神韵吧。钢琴演员和作曲家约尔根·索利斯说，神韵100%地触及到了人们的心灵，演出过程中我经常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还感叹道，这台演出所呈现的节目超出了我的期待，艺术表达手法美得无以伦比。
市长，神韵给丹佛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2010年4月17日，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布尔剧院，进行了两场演出，这是神韵第三次莅临丹佛，精彩的节目赢得观众的赞誉。科州参议员Dave Shouses 说，编舞好得超出你的想象，色彩和舞蹈都非常棒，中华文化很优秀，晚会的每一个部分都让我陶醉，歌唱家演唱的歌曲非常动听，能观赏神韵这么优美的歌曲和舞蹈，我感到非常骄傲。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市市长南希·麦克纳利说，晚会太美了，带来了中华的传统文化信仰，我喜欢那些服装舞蹈，非常美。唐纳德·理查兹是理查兹金融集团的总裁，他表示神韵晚会的演出太精彩了，他感觉到演员们的技巧极为高超，每个人都是天才，他说这是上天恩赐的能力。张先生刚好和朋友到丹佛市旅游，他说这台晚会的艺术表现力很强，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和渠道。他的朋友说，神韵确实展现了中华的传统文化，把我们各民族的特色和文化都展现出来了，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保定精神病院残害法轮功学员。 河北保定精神病院，又叫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在保定市东风东路572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年间，保定精神病院同劳教所、监狱一样，被用来关押不愿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4人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强行注射对大脑有损害的药物，致残致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慑于权势的压力，这里的一些医生和护士直接参与了这种犯罪或对此保持沉默。2001年，保定市金庄乡银顶庄村法轮功学员荣凤贤被当地乡党委侯书记和乡派出所两名警察绑架到新市区洗脑班，后被送进保定精神病院，医院给他注射不明药物，打毒针。第二天，荣凤贤就死在精神病院里。南源县元甲村乡二道河村法轮功学员曹愿如被强行送至保定精神病院，第二天他就被打毒针摧残致死。保定雄县教育局招生办的韩俊苗被县公安局郑宝谷警察劫持到保定精神病院，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药物发作使他躺不下坐不住，被整整折磨了半个月。为了强迫保定烟厂幼儿园教师顾鹏放弃信仰，南市区610办公室、单位及家人把他强行送进保定精神病院，被捆绑电击，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的毒针，使他说不出话，舌头发麻，吃不了饭，坐立不安，曾一度真的精神失常了。
大庆市鲁继贵被迫害去世。2008年1月末，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鲁继贵写了一封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信，交给原来单位大庆石化公司化肥厂中共书记魏尚熙，并要求逐级上报，直至交给温家宝、胡锦涛，结果被书记魏尚熙将公开信送到卧里屯公安分局。此后，鲁继贵被警察两次抓捕，在大庆市第三拘留所遭受严重迫害之后，一直被监控，长期以来在外流离失所，生活在中共当局迫害的恐惧之中，身体每况愈下，于2010年4月13日含冤去世。一封信就是一个58岁的人遭到如此的迫害，使其近两年了有家不能归，而且鲁继贵年近80岁的老母亲在这期间病重住院，都不能回来看望护理，直至病故，他也被剥夺了养老、尽孝、送终的权利。
四川泸州农妇吴厚玉第三次遭劳教迫害。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华阳乡农村法轮功学员吴厚玉在泸州玉皇关拘留所被关押15天后，2010年4月9日被秘密送往南木寺女子劳教所，这是吴厚玉第三次被劳教。吴厚玉以前患严重的哮喘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康复，乡邻都知道他勤劳、诚实、本分、正派。2009年11月，吴厚玉在龙马潭区金井湾中国人民银行取钱，银行多取了200元钱给他，他一分不少退还银行，后来有人推荐他到该银行做保洁工，银行的人一见是他，高兴地说，来了一个拾金不昧的，我们放心。吴厚玉是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他真诚地告诉人们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却多次被劳教迫害。在劳教所，他长期被关小号，通宵面壁站立，不准大小便，不准洗漱，遭毒打，做苦役。警察曾指使7-8个吸毒犯，把他在滚烫的地上拖来拖去，脚腿屁股拖得血肉模糊，内外裤子成了血迹斑斑的碎片。这次吴厚玉又被劳教，不知他目前又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折磨。
新闻短讯：30岁的柳志梅曾就读清华大学，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判刑12年，曾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08年11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的第三天突然精神失常。日前，柳志梅和照顾她的当地几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现关押在山东莱阳市看守所。
2009年10月14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交通局人事股股长、法轮功学员黄斌被610国保及咸安十号桥派出所等配合中共北京的国安骗到派出所抓捕关押至今。
以上您收听的是 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